这就是看清楚了这个时代的人不知道什么，能令人知啊，不知道握法了，也要他能够认识握法。那这三样东西确实是最好的教材。印祖一生所行的就是这四句话，这四句话他完全落实了，总归结在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总归结到这里。他老人家教学的宗旨虽然很简单，只有几句话，这几句话是一副良药，可以救今天全世界众生的重病。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疏忽了祖师的教诲，我们眼前的灾难不但不能避免，决定还要增加，我们要承受难以想象痛苦的结果。文殊菩萨在此地教导善财，亲近善知识，不仅是我们修学成败的关键，也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生活造作生成的关键所在。我们来一生是往下坠落还是往上超生，你想想这个关系大了，这不是小事，这是大事啊。我们至少要有这个智慧，有能力辨别这个善知识、真善知识、假善知识，要有能力辨别。能辨别是智慧，我亲近真善知识，远离假善知识，这是福报啊！你有福了，福慧双修，不但来生得大福报，这一生当中就得福报，就能够消灾免难。这个是真实的利益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，这一条是清凉大师引经论来说的，说明善知识要具备哪些条件，这说得更清楚了。于且四十四愿，于且是讲于且四谛论，这是法相中的根本论点，里面对于善知识设了八个条件，具备这八个条件，这个是大乘佛法里面称善知识。不但帮助我们认识真善知识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自己要认真努力修学，要成就自我 善知识。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好处。论文里面说，成就霸之为善有相。这个霸之，我们现在的话讲啊，八个条件，这八个条件你通通具足，这是真善知识，诸佛菩萨之所赞叹的。第一个呢，见，要持戒，持戒的意义很广啊。我们一般学佛讲到持戒，就会想到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想到这些，想到这些能不能符合佛法里面所说的持戒呢？跟诸位说，不符合啊。为什么不符合呢？佛讲的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呢，是举例而言，举几个例子，你要懂得佛的意思。你看我们通常讲经，我们这个地方算是讲演，但是讲演的内容完全是华严。正规讲经啊，在讲经之前要念开经偈啊。开经偈里头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这句话重要啊。我们能懂佛的意思吗？佛给我们说的几句话呢，意在言外。所以佛家讲的戒律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守规矩、守法，这个意思广了，绝对不是讲啊那几个戒条啊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句句话都是戒条，我们都要遵守啊，都要认真奉行啊，哪里是那几条啊？那个几条不过是很重要的纲领，纲目你要常常记住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形象非常广泛。除了佛陀的教诫之外，国家的法律，地方上的规矩，所谓是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了。公司行号里面的章程，办事的方法，通通要遵守。出门要遵守交通规则。都包括在持戒里头啊，你不能说走在马路上乱闯红绿灯，那这个五戒上没有啊，十善上没有啊，你不可以这么说法，全都包括在其中啊。现在世间一般人，我们想想哪一个没有偷心啊，偷盗的心啊，哪一个没有偷盗的行为呢？希望钻法律漏洞，少交一点税，这是偷盗啊。税收是国家正常收入啊，你有义务啊要纳税啊，想尽方法少纳一点税，你就犯了偷盗了，你已经破戒了。 你不守规矩了。总而言之，为了利益自己，就会损害别人，损害国家，损害社会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不是佛弟子。所以真正善知识决定守法，决定不会违背规矩。我们冷静观察看这一条，我过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是个公务员，他每天上班，他是大臣至圣先师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，奉司官是孔德成，他常常给我们讲，他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啊，私人写信，这个事情我们再看很平常啊，哪一个公务员不拿到公家信封信纸私人写信，现在好像很正常。他是个佛弟子，每一天讲经教学教我们，那他自己要做个榜样。他每一次去临信执信封都要向孔德成先生报告，那他是长官，我临的信封信纸啊，我有时候要写私人写信用啊。孔先生说，你怎么这么啰嗦啊，哪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啊？李老师说，我向你报告你同意了我不犯戒，我不向你报告我偷盗啊，我犯戒了，这么一点点小事情人家做得很周密。他那些做法是在讲给我们看的，我们不知道善恶，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，让我们明了日常生活当中丝毫不苟，一定要做到身心清净，这是公义，这是别人的东西，别人没有同意我决定不能取，这个戒律的精神不予取，这是有主之物，主人没有答应你就取用，或者是你给他挪动了位置啊，他将来找找不到，全都破了戒了。我们看人呢，先看这个人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懂不懂规矩，他守不守规矩，头一个条件从这里看。我们自己修学也要从这个地方学，但是现在难难的呢，没有人教你了，尤其是中年以上已经养成了许多恶习气，改都改不掉，我们这一生虽然学了佛了，能不能往生是问题啊，你自己想想有把握吗？为什么没有把握？没有学得好，没有遇到好老师，不，没有能力辨别善恶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，甚至连利害都不能辨别，这是愚痴啊！ 我们到外到处去参学，学什么？无非就是学这个本事而已啊！我有能力辨别善恶是非利害，自自然然，在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你就会趋吉避凶。人能够懂得趋吉避凶，前途是一片光明啊，他怎么不快乐，怎么不自在？没有这个能力，前途一片黑暗。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，总得要清楚，要明了，要求开智慧。从哪里做起？从守规矩守法做起。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稳，多稳。这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好学啊。我们说这个稳，大家不容易懂啊。好学，欢喜亲近善知识，欢喜正法。佛在楞严会上让文殊菩萨为我们这个世界同学选择法门，文殊菩萨为我们选择的是观世音耳根圆通的法门。所以观音在世间知名度最高啊，家家观世音，提到观世音没人不晓得啊，提到其他释迦牟尼佛很多人不知道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观音菩萨所修学的法门非常适合我们世间的众生啊。他学的是什么法门？耳根圆通，多听呢。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得因缘。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是用因身做佛事。我在此就说出了三个字：做佛事。现在大家把这个名词啊完全搞错。什么叫做佛事？给死人念经超度叫做佛事。你一看看的时候，这个名词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误会？它的本来的意思是，就是你每天的工作，你每天做些什么事。什么叫佛事呢？佛是觉悟，帮助人觉悟的事叫佛事。帮助人明白善恶的事叫佛事。释迦牟尼佛教学啊，教学叫做佛事。每一天讲经说法，用现在的话，天天上课，给大家上课。而且这个老师难得，有教无类，不管什么人想去亲近他，跟他学，他通通都收啊，没有拒绝的。比孔老夫子更慈悲呢，孔老夫子选学生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者，孔老夫子就不收他了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啊，再笨的人，他也收。在佛经里面，诸位看到的故事，周利盘陀伽就很笨呐、教他东西，教他上一句他念了，再教他下一句，上一句忘掉了，上一句再提醒他，下一句又忘掉了。这么笨的人，释迦牟尼佛都不舍弃，非常有耐心的 也把它教成功。这一点那我们就很佩服。为什么呢？空老夫子没有，释迦牟尼佛。世出世间的圣人，我们要从这里来观察，都是义务。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释迦牟尼佛决定不收学费，完全没有条件，只要你肯学，他就肯教你。慈悲到基础嘛，稳是好学。你不好学，遇到好老师也不行。好老师他要不好学，他的学问不能成就，决定好学。纵然一切法都通达了，他的学习依旧不终止啊！每一天还是认真努力在求学。第三个条件，正。什么叫正？用现在的话来讲，落实。他把他所学的全都落实在生活上，变成了自己的生活，变成自己工作上的智慧与方法。落实在日常应酬当中，帮助别人开智慧，这叫正。我们所学习的有没有落实？我们学到了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不杀生，我们有没有落实？不杀生的理论、道理，不杀生的果报、业因果报，我们学的很多，学的不少吧。可是看到蚊虫蚂蚁爬在你面前，你还是很难过，你就把它杀死了，你没有落实啊。蚂蚁跑出来不过是为了觅食，它有什么罪过？我们看到它，它看不到我们呢，它不知道我们在它身边呢。我们没有慈悲心，没有怜悯心，去布施供养他一点，你还要杀他，这个罪过就很重了，决定不可以做的。可是像这些事情常有，佛教徒也不免。为什么不能彻底做到呢？你闻得不够深，你闻的意思不够广，如果到深广的时候，你必定有所感动，你一定会做到。佛菩萨做到，真正修行人做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多想想啊。第四个条件，悲悯，这叫慈悲心。特别是对于苦难的众生所以佛法里面讲大悲多过大慈，慈悲虽然是连在一起讲啊，重心在悲心啊，要有这个悲悯的心， 就是孟夫子所讲的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外国人讲同情心，佛是具足大悲心者，佛看九法界众生都有业障，都有苦难，生起同情心、怜悯心，帮助他们解决苦难。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出生在中国，要出生在印度？古代的中国，老子、孔子、周公这些圣哲教化这个地区众生呢，已经教得很好了，很有效果了，他们来做就行，释迦牟尼佛不需要。佛降生在印度，印度那个时候要用现代话来讲呢，宗教之国。佛经里面讲啊，96种外道，这个外道不是骂人的事情，外道的定义，心外求法，称之为外道。这是错误的，这一些宗教家们，他们很了不起，比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成就高。婆罗门、瑜伽、素论，这大的这些学派，他们有相当深的定功。定中的境界，将六道轮回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有能力上升到飞翔飞飞翔天，这是六道里的最高层次啊。在我们中国，在那个时代，没有人达到这个程度啊。我们在中国这个典籍记载里面去看啊，我们能看得出来，他们达到了欲界天、色界天呢，就看不到。印度人能够达到色界天，达到无色界天，到那个阶段呢，不能突破，不能突破就是他的苦处啊。所以佛必须要先示现在那个地方，帮助他们突破。而在中国呢，我们还没有想到色界天，升天呢都想到欲界，天上的五欲六尘享受啊，那比我们这里更好啊，更丰富啊。我们没有离开欲，就扶不到我们这来啊。老子、孔子他们来了就够了，帮助我们升欲界天啊。欲界天也有六层，道家讲的这层次就比儒家讲的高啊。从哪里看？从减少欲望上看，欲望越低，升天的层次越高啊。欲望还重的话，升的那个天的层次不高啊。 一般人升天呢，绝大多数啊，四王天跟忉利天啊，这是五欲六尘的相当浓厚啊，比我们人间淡一点啊，一般凡夫淡一点，还是相当重啊。可是在印度修禅定的人，五欲六尘真的他都舍掉，心地清净，得禅定。但是禅定，这世间禅定有八个等级，四禅八定。八定包括四禅，不是四禅之外另外有八定，八定的包括四禅。大到第八定的时候，他就不能突破。佛出现在世间帮助他突破第八定，成就第九定。楞严经上讲的九次地定啊，这什么人呢？阿罗汉，超出三界，要第九定成就，才能超出。在修第九定，第九定没有成就，这些人多半在四禅五不还体，在。大乘经里面也称他做净居天，他们是在修第九定而没有修成功，修成功了就超越了，不在三界了。我们想想啊，非想天人还有苦难啊，还不能超越。佛看到他们生大悲心，生怜悯心，超越之后有没有苦难？还是有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虽然有能力超越三界，超越六道了，没有能明心见性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的无明、尘沙没有断尽。无明尘沙是佛学的名词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无明就是妄想，尘沙就是分别。他们的妄想分别没有断尽。我们跟他在一块的时候，我们叫他妄想分别完全没有了，其实他有微细的妄想分别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这是他的烦恼，这是他的苦处啊！佛见到生慈悲心，帮助他。这个事情我们从比喻当中能知道，我们自己有习气有烦恼，自己不知道。遇到善知识，善知识给我们指出来，哎呀，想想没错，是有烦恼，心量是很小，是天天在造罪业，不但言语造足，与善法不相应啊，起心动念都不善啊。没有人教，我们怎么会发现？所以，到阿罗汉、到辟支佛、到菩萨，还要有人教啊。没有人教啊，他自己还是发现不了啊。大悲心啊，那么这么高的境界的人都有苦难。我们这个地球上世间人哪个没有苦难？ 穷人有穷人的苦难，富人有富人的苦难。啊，做国王做总统也有他的苦难，苦难多了。啊，所以我学佛之后我明了啊，不要说是去竞选做总统，啊，你请我去做总统我也不干了。为什么呢？太苦了。他问是苦在哪里啊？不说别的苦吧，天天见人跟着握手就苦啊。啊，不喜欢跟握手也在跟他握手，啊，每一天接近那么多客人，苦不堪言。你认为那个日子好不好？不如山野村夫，与大自然为伍，那叫真快乐，过神仙生活。所以你一个人细心想通了，啊，所以我为什么很感谢老师？老师指我这条路，我走出来了，非常非常感激。一生念自己喜欢念的书，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，你说这个多自在，做得欢喜呀，啊，身心没有压力呀，啊，不受五欲六尘的干扰，这是自在，这是真正幸福。一定要细心观察，利害得失，我们才有所选择。我们很认真很努力，自己在修学，悲悯自己，自己智慧德能没有圆满，帮助别人教学相长。我希望这一生成就，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成就，希望世界一切众生个个都成就。这是世间第一等的乐事，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。五个条件呢？无为，为师为具啊，世间众生哪个众生没有恐怖没有畏惧？一切恐怖畏惧里面，排名第一的为死，那哪个不怕死？提到死了，每个人都恐怖，都畏惧。一切众生通通都有，这畏惧从哪里来的？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产生。事实真相完全明白了，就没有恐怖，没有畏惧，了生死啊，了是明了啊，生死是怎么回事？明了了，明了了，这恐忧虑恐怖啊，没有了。那么这是讲恐怖里面呢最大的、最严重的。我们学佛之后，才真正懂得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懂得还不够透彻，还不够多，但是懂得一点，自己就得受用了。我们晓得佛在经上讲的诸佛如来不生不灭， 这我们常听常读到的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不生不灭？大经上常讲，华严里讲的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我们凡夫跟佛其实没有差别。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是佛是个明白人，我们是个糊涂人，差别就在此地。糊涂人要变明白了，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嘛。无论你明白也好，你糊涂也好，事实真相啊，总没有改变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不生不灭。这个道理很深很深，在这部《华严经》里面也重复多少遍啊！所以我们同学要知道，佛法是教学，它不是文学，它也不是艺术，它是教学。所以佛的经论很啰嗦，有很多话重复几百遍、几千遍乃至于几万遍，为什么让重复呢？加深你的印象。它不是文学作品，跟中国古时候讲这个标准不一样。中国人言语文字标准是四个字，简要详明，简单，哎呀也详细也明白，符合这四个字，好言语，好文章，不啰嗦。但是佛的经典非常啰嗦，不断在重复啊。那我们在这里体会到佛为什么要这样讲吧，苦口婆心加深你的印象啊，希望你回头啊。只要你还没有回头，佛就不厌其烦地不断在重复。从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体会到大慈大悲啊，无尽的慈悲，他不怕麻烦。唯有多次重复啊，我们慢慢才真正体会到。所以一部经说听一遍，你不会开悟吧？你听十遍、听二十遍，一定有悟处。古人学东西不厌其烦，儒家读书也不例外。一部四书，从小就开始念。念到胡须白了，天天还在念。你们想想，那是什么道理？不断的重复，遍遍都有悟处啊，遍遍都有新的体会啊，温故知新啊，知新就是开智慧啊。那智慧怎么开的呢？智慧从你功夫里面开的。圣人的教诲跟我们世间人不一样啊，世间人写的文章不一样。世间人写的文章，你看第一遍意思看懂了，不会再有第二个意思出来。所以那个看一遍就不要了。你们每天看报纸，报纸会不会留下来？看完了就丢了，不可能有第二个意思。可是古人圣贤的教诲不一样，遍遍有新意思。你说为什么？这里头有个很深的道理，古人的心是清净的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 所以他的东西是从清净心里头流出来的，清净心里头流出来的东西说老实话蛮有意思的。中国这些古圣先贤的他们讲的也没有意思的，佛讲的更是没有意思。这个没有意思这一句话诸位要听懂，没有自己的意思。那我们凡人写东西有我的主张，我的意思，它有我的意思在，我的意思就是错误啊，所以人家一看就看穿了。那个没有意思的人很厉害呀，没有意思的东西呀里头有无量意呀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心越清净，你体会的意思越深越广，深广无尽。为什么你念一遍会有一遍的体会？念一遍呢，今天的心比昨天有清净的心，哎，所以体会就深了。如果你心要一乱，你再展开就多，什么意思也体会了。你只能看文字的表面，看不出啊言外之意，所以要用清净心啊，通常我们讲细心体会。